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42到51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做向主敬忠。你要特别注意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其实有两个点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哈。第一个就是向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些事上尽忠，我们会忠于职守的去处理很多的事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习，各样的事物哈。但是尽忠是一个行为，对不对？这个行为背后你尽忠的目标或者说目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讲到一个有关尽忠的事，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是向我们这位主来尽忠，我们不是向这世界的神来尽忠，我们不是向我们自己的肚腹来尽忠，我们也不是向这个世界上那些受造之物来尽忠，我们乃是向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位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如今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主来敬忠。所以当我们讲敬忠的时候，我们不讲向谁敬忠的话，那这个是很要命的哈。因为你会发觉哈，比如说20年前哈，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些在飞机上面这个舍去生命也要去达成那个恐怖袭击的那些人，他们也是在向他们所信的、他们认为的那位神敬忠，是不是？不管他们是被胁迫的还是他们主动的。所以当我们的敬忠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对象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敬忠你做得再好，你再忠于职守，常常你所做的事却是适得其反的。所以向主很重要，我们的敬忠一直是向着主的。然后我们再来谈我们怎样忠心侍奉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前后的关系和逻辑在里面。逻辑在里面。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仍然要好好的来向神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不是那位向主向你敬忠的你的儿女，你的仆人，我们常常向我们自己敬忠，向我们所崇拜的那些假神敬忠，向真的这个世界上那些受造之物敬忠，我们却忘记我们应该单单的向你来敬忠。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跟随你，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却真正的跟随的是其他的事物，我们敬忠的是其他的对象。求你怜悯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样的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应该怎样向你来敬忠。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一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一大段的讲论哈，如果你把它串起来看的话，你就明白这下当中真的是有很强的这样的逻辑的关系哈。在24章的一开始的部分哈，主耶稣基督他就开始讲他要再来哈，他要再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前期会有一些的灾难，各样的逼迫哈。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这样的灾难这样的逼迫中间我们怎么样能得救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基督不断的在讲到说他，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得救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他要再来哈，所以不断的强调这件事，基督必要再来哈。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当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警醒等候主来哈，警醒等候主来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其实这里有两个比喻哈，这里两个比喻 包括第25章的三个比喻，这五个比喻哈，基本上都是特别是后面四个比喻，基本上都是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的警醒等候。警醒有很多的方面哈，有很多的不同的表现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警醒等候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来看这其中的第一和第二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有关家主与贼的比喻哈，第二个比喻是好仆人和恶仆人的比喻哈。那借着这两个比喻呢，我们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向主来敬忠哈，向主来敬忠哈。我们首先来看这第一个比喻哈，第42节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这是承接上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哈，主耶稣基督要求门徒们要警醒，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人子什么时候再来哈，不知道人子什么时候再来哈。于是他就设了一个比喻哈，他说家主若知道几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人子什么时候来？人子在人想不到的时候这个问题上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哈，而这个比喻里面好像在讲到说什么，人子来的时候像那个贼来的时候一样哈。这里啊你要特别注意哈，他不是把人子和贼直接做这样的一个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好像人子是贼一样，人子是贼一样，不是这样，这里只是把贼来的时候的这种状况和人子来的时候的这种状况做了一个比较，让人能够更生动的去明白人子到底什么时候再来。可能我们大部分人的家里都没有遭过贼。没有遭过贼哈，但是你会在新闻上，会在一些的媒体上、信息上或者书上看到有贼进到人家里的这样的一种的事情的发生哈。贼来的时候，他会给你发个预告吗？给你发个短消息吗？今天你收到一个快递哈，那个快递小哥会打电话给你说，嘿，我是京东快递，我把快递放在你们小区门口了哈。然后你过了一会儿你就去拿，对不对？贼到你家里来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你说，嘿，我今天晚上3:30要到你家来。不会，因为他不想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不要你对他有防备，这样他就能够偷偷的进来窃取那些值钱的东西，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做这个比喻哈，是在讲到说人子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他不会事先通知你准确的时间。当然你要注意哈，耶稣他讲到说他必要再来，也就是说一定会来的，但是几年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刻来，我们不知道。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重点，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哈。所以人子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想不到的时候像贼来的时候一样，是不是？如果你去看一些几百年前的那些信仰告白或者是一些教理问答里面也会讲到这个问题哈。神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这里耶稣怎么讲到的？他说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是不是？神不让我们知道，是要让我们常常警醒哈，要我们常常的警醒哈。你再看下去哈，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当神不告诉我们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他是要让我们警醒，他也是要让我们去做好准备。什么叫警醒？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哈，你把一只青蛙放在一个80度的水里面哈，一下子放进去，它会突然的跳出来，为什么？因为太烫了。但是如果你把一个青蛙放在一个冷水里面，慢慢的加热这个水，很多时候这个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青蛙就不会很快的发觉温度上升了，是不是？在你再看，旧约的创世纪里面哈，当那个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以后，他渐渐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和他们住在一起。虽然圣经当中描述说罗德的一心天天为这座城伤心。但是在之后的整个的描述当中，你会发觉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们都很严重的受到了这个城市的影响，是不是？甚至你可以从描述当中可以看出来，罗德要将他的女儿们嫁给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我们再回到这里的经文哈，这里讲到什么？当神不告诉我们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存一个警醒的心，我们会去做好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到来。现在在上海在封控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浦西是4月1号，今天是5月1号，对不对？你回想一下，在1个月前，甚至或者说3月28号，当时说浦东要封禁，然后过几天浦西要封禁的时候，你在干嘛？你说我住在浦西的人，我就赶紧这几天囤一点菜哈，是不是？我要做一些预备，因为浦西当时的说法是4月1号封禁到4月5号，所以我要准备至少4天的菜，因为我没办法出去。快递也不知道会不会到哈，外卖也不知道会不会到，所以你要做预备，对不对？但是到4月5号那天的时候，你就发觉，哎呀，4天的菜我预备了，但是分镜的时间不是4天，分镜的时候是几天不知道，到今天5月1号什么时候开封也不知道，所以当这个分镜解除的日子不确定的时候。你可能每天盼着这个解除，但你要面对，又要面对你的食物的供应，对不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如此哈，我们确信耶稣基督他必要再来，但是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于是因为不知道这个日期，我们就要时刻的警醒，因为可能下一秒耶稣就来了，我们也要做好预备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的。特别是等会儿讲到的第二个比喻哈，他是在讲到说，警醒不是一种被动的事情，不是被动的事情，警醒不是我站在那里等着这件事发生，我只是提高我的注意力，我集中注意力看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在这里，耶稣讲到什么？你们要预备，因为人子来，你们要预备，所以警醒不是被动的。警醒是主动要去很多，去做很多的准备的。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读小学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加入那个那个儿那个少先队，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会加入那个少先队哈。但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会有一句的宣誓，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叫时刻准备着。后面我就不读了哈，时刻准备着去做一件事哈，这是少先队的宗旨哈。今天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你要时刻准备着、预备着，等候主再来。这个等候不是坐在家里面坐在椅子上像睡着了一样等候，乃是真正的要去做很多的准备，做很多的准备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继续看下去第二个比喻哈，这个比喻很有趣哈，你注意哈。第二个比喻说什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一个好恶分明的一个比喻哈，好恶分明的比喻哈。我这里做一个表格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看这个比喻当中的一些内容哈。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一位主人，然后呢，有一群是好的仆人，有一位是什么恶的仆人哈，恶的仆人哈。那你要注意哈，对于好仆人也好，恶仆人也好，这个家主的吩咐，家主的命令是一样的吗？在比喻的一开始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怎么样？为是被主人所派，是这个仆人是这个主人的仆人哈，这个仆人不是外面其他主人的仆人，这个仆人不是一个自由之身，是一个今天我们在一个公司里上班的一个职员。我想在这个公司待着我就待着，我明天跳槽了，去了其他公司，你管不着我了，你没有炒我鱿鱼，我炒你鱿鱼了。你要注意，这个好仆人也好，坏仆人也好，他都是被这个主人所派的。主人派他们干嘛呢？要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是不是？主人派出一些仆人去管理他的产业，去管理家里的其他的仆人，而且呢，要按时候分粮供给他们的需要哈，供给他们的需要哈。那这部分的内容我们等会再来看哈，等会再来看。好，那当主人分派任务给这两种仆人的时候，他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或者说仆人的好仆人和恶仆人对主人吩咐的这个回应这个产生的行动是什么呢？第46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这个好仆人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是什么？就是按照主人的吩咐行。哇，你说这个只要按照主人的吩咐行就是好仆人，这不仆人不就应该是按照主人的吩咐行吗？是不是？你今天去公司上班哈，你按照老板的话去做，你按照你经理的话，你主管的话去做，我估计你的经理和主管不会说你是一个好员工，当然不是说你是个坏员工哈，而是说你可能就是一个平常的员工，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哈，耶稣的比喻里面怎么讲？如果你是好好的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更没有讲到他有什么杰出的表现，没有说主人叫你做三分你做到十分，他没有这样的描述，对不对？他只是说你要好好的按照这个去行，那你就是一个好仆人。你突然觉得说，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是很高哎，神对我们的要求真的不是很高哎，是不是？你再看这个恶仆人哈，恶仆人第48节说，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哈，我这里没有写出来，因为这个是他心里想的哈，但是他的行为是出于他心里想的，就是主人没这么快回来的，主人现在不在呀，我为什么要按照主人的吩咐这样去做呢？你发觉了吗？这个恶仆人他在为主人做事的时候，他其实是看主人在不在，看主人什么时候回来，来决定他做什么事，而不是主人说什么他去做什么，对不对？然后你看第49节，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这个恶仆人不仅仅是怎么样，不仅仅觉得主人没有这么快回来，而且因着这样的一种认知，行为上的认知，于是他怎么样？动手打他的同伴， 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和他同伴的这种关系，甚至要去打他的同伴，然后呢自己的这个生活又是怎么样，又是整天醉酒吃喝玩乐酒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哈，这个好仆人和恶仆人面对主人的吩咐，他有这样不同的回应的行为哈，不同的回应的行为哈。你再继续看下去哈，这个好仆人第47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也就是说主人他哦，当他看到这个仆人他好好的按照他的吩咐去去管理他的这些事，去按时分粮给其他的人的时候，他就奖赏他，奖赏他，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哈。按照现在的这个说法，就是原来你可能只是一个主管，现在你变成公司总经理了，你升级了，你被 promote 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恶仆人怎么样？50节，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神要怎么样？主人要怎么样？对这个恶仆人要重重的处置，而且要定他的罪。他的罪是什么？假冒为善的罪。什么是假冒为善？就是看上去做得很好，但其实里面不是这样。或者说表面给人看到的是做得很好，但是背地里却是男盗女娼，却是违背主人去做很多的事。而这样的这个恶仆人最后是怎么样？要哀哭切齿了，要哀哭切齿了。你看到了这两个对比，是不是？看到了这两个对比哈，你要特别注意哈，在这个比喻当中讲到的一开始讲到的一句话哈，第45节说什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哈？很有趣，这些比喻里面哈，接下来几个比喻里面哈，我多次的讲到了有关忠心哈，包括第25章的14节，也是讲到这个按财托，这个按财托干托付的这个比喻哈，受托的比喻哈，你会发觉在这里，耶稣讲到的是什么？忠心有见识，是不是？忠心有见识哈，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忠心有见识哈？什么是忠心啊？你说忠心就是忠于职守，对不对？忠于职守哈，你要特别注意这里的这个比喻哈。很多人看到这个比喻就会说，你看这里讲到什么？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所以这个比喻是在讲那些使徒们啊，那些教会的领袖们啊，那些可能有服侍的，要服侍很多其他人的那些人，不是我，我就是一个平信徒，我就是每个礼拜参加主日的敬拜，然后再参加小组，参加祷告会，没有其他的服侍哈，不是的，这里不只是针对教会领袖，针对好像那些在参与服侍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哈，这里讲到的是什么？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儿女都必须要尽忠职守，所以在这里讲到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候分粮给他们，你就不能简单的只是用一个这个时空的概念去想，是一个大家族里面，一个大的这个家庭里面，这个有个主人，然后有个管家，管家下面还有很多的仆人，你不要用这样的想法去思想这个有关的忠心的内容哈。这个忠心不只是针对教会领袖的，这个忠心是针对每一位神的儿女基督徒的。讲到的要忠心， 忠于神的教导，忠于圣经的话语去讲讲道，不是忠于自己，不是要得人的赞赏，不是要仅仅要受人的追捧。那个管理这个饭食的人，这个后勤的人也要忠心，好好的使用神给他们的神放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资源，是不是？这个参加诗班的弟兄姐妹也要忠心，怎么样用自己的歌喉来赞美神，好好的去训练，好好的去琢磨这个诗歌要怎么样才能唱得更优美动听，是不是？每个小组的组长也要忠心，怎么样去服侍好这个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每一个坐在上面听到的弟兄姐妹也要忠心，是不是？我今天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忠心呢？然后你再注意哈，这里的忠心我们不太多讲什么是不太多讲忠心的具体的内容哈。这里的忠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什么？当主人单言的时候，当主人不在的时候，当好像这个事情就是在你手上，你不知道这个主人在哪里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忠心呢？今天你在公司里面，老板在的时候你是这个样，老板不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呢？今天你是学生老师在这个教室里面的时候，你规规矩矩的不说话，在那里做作业。老师走出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就开始和周围的同学讲话，开玩笑，说一些和学习不相干的事呢？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同学之间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交流哈，同事之间不可以上班的时候有一些的交流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当你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当你觉得这件事是尽忠职守的事的时候，你是根据这个尽忠的效忠的对象在不在来做这件事，还是因为这件事需要做，他做了就是向这个主人表示你的忠心，于是你不管主人在不在你都去做呢？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的忠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忠心。是一个主人在才有的忠心吗？那你太小看这位神了，因为神是什么？无所不在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表忠心吗？你要是要做那个山羊还是做那个绵羊呢？这是后面我们要看到的那个比喻哈。好，我们再来看有关有见识哈。什么是有见识哈？什么是有见识哈？这个词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过几次哈？出现过几次哈？就是同样一个词，但是在中文的和合本里面的翻译略有不同哈。比如说在第七章登山宝训里面哈，第七章的第24节哈，这里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在这里，这个聪明这个词和今天这个24章的第45节里面讲到的有见识这个词是同样的一个词哈，同样的一个词哈。大家如果再回想一下，这个第七章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有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是不是？但是呢，有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于是这两个人盖的房子有两个不一样的结局。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根基不同。盖在磐石上的有那个稳固的根基，以至于经历各样的灾难的时候，风雨的时候，他的房子还是不动摇。但是在建立在沙土上的呢，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什么是有见识？我能想到的这个和合本里面另外这一处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你是一个有聪明的有智慧的仆人。好，我们继续哈。 我们讲到说，这个有见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有聪明，有智慧。你要特别注意哈，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忠心就是什么？主人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没错，你当你进入，你如果是当过兵，进入过部队的话，你就会知道部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要听命令行事，对不对？听命令行事哈。但是当然，很多时候上面的命令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上面的命令不一定是及时的啊，上面的命令可能会有一点延迟等等哈。但是我们的上帝不会这样，我们的神不会这样。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聪明、这个智慧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件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哈，我们可以去思想哈。这个忠心有见识的这个仆人哈，他去执行神的主人的这个吩咐的时候，他不是怎么样？他不是简单的说主人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很死板的去做这件事。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当摩西在这个山上领受十诫、领受神的诫命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在干嘛？他们在拜金牛犊，他们在拜假神，远离了神，败坏了，是不是？于是神就吩咐摩西下到山下去啊。摩西看到他们这个情况，就把两块法板摔碎了，对不对？摔碎了哈。你要注意后面神和摩西之间的这个对话和交流哈。神说什么？这些人真的是悖逆的百姓，算了，我把他们都灭尽了吧。我把他们都灭尽了吧。如果你不是那个聪明有智慧的那个仆人哈。你说好，神你说的把他们灭尽了，对不对？那我就把他们灭尽了，他们死了活该，是不是？但是摩西怎么说的？你仔细去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怎么说的？摩西说，神啊，不能够这样，你要不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吧，但是求你仍然去救一救这些百姓吧。所以一个好的仆人，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他是有这样的聪明和智慧，去明白主人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去知道主人的心意，以至于按照主人的心意去行，而不是仅仅死板的去遵行这个命令。在福音书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例子哈，有一个正在行营的时候被抓的妇人被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众人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样的人要被怎么样？用石头打死。这是不是旧约的律法？是不是旧约对这个律法的要求？是，没有错。于是他们当然这些带到耶稣面前来的这些，把这个淫妇带到耶稣面前来的人是要试探耶稣，对不对？但是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做的？耶稣有没有拿起石头去扔他呢？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可以去打他，就去可以用石头去扔他，对不对？然后呢，没有一个人去扔，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于是大家都走了。但是耶稣有没有权利，或者说按照耶稣说的，没有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的，耶稣可不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可以，对不对？耶稣可以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耶稣这样做了吗？没有。耶稣让他回去，要让他怎么样？你不要再行了，不要再犯罪了。我饶恕你，但是你也不要再犯罪了，是不是？好，所以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一个有见识的，一定是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仆人。但人的智慧从哪里来？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头脑里面这个智商来的。乃是真实的，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个智慧这个聪明一定只能从神来，否则从人而来的是自以为聪明。第二个、哦、这个词第二个出现在马太福音，就是在第十章哈，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哈。第十章第十六节说什么？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个词就是这个灵巧像蛇的这个灵巧，或者可以翻译成机警、哦、新译本里面翻译成那个机警。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仅仅是有智慧的，而且是很机警的，是很敏锐的，对很多事都是有很快的反应的，对很多事都有很快的反应的。你看这个比喻哈，这个比喻说什么？说这个恶仆人是动手打他的同伴，而且怎么样，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哈。一个醉酒的人一定不机警的，甚至他做过什么事、哦、他 有过什么回应他都不知道。很多人喝醉了酒好像还能自己打个车回到家，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发生的事他第二天起来他都忘记了。新约圣经说什么？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比喻是在讲说你不要被酒充满，当你被酒充满，被这世界的各种欲望充满的时候，你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旨意，你就没有这么激进了，你就没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了。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在里面工作的时候，圣灵一有动静你马上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好仆人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的忠心、是在 主不在的时候，主人不在的时候仍然有忠心，他的有见识 是有智慧的，是常常机警的，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哈。那我们再来思想哈，再来思想哈，这里好像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仆人是一个什么？一个忠心的管家，对不对？一个忠心的管家哈，一个忠心的管家要怎么样？前面我们讲到了哈，家主若知道己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而且要怎么样？要做好准备，不容人挖透房屋，是不是？所以一个忠心的管家一定是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什么？这是一种盼望基督再来的心情，这时刻准备着背后是一种盼望，你知道吗？今天你和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正在一个热恋当中哈，你们约好了这个早上九点钟要见面，是不是？哦，这个女生会怎么样？可能六点钟就起来，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为什么？她期盼着和她爱的那个男朋友见面，是不是？她期盼着这样的一个时刻的到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时刻准备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期盼、盼望基督再来呢？还是你盼望着说这个恶仆人是什么？其实他心里盼望是什么？主人你不要这么快来啊，主人你慢点来没关系，这样的话我还可以继续打打同伴，喝喝小酒啊，可以快活度日几天，你来了我就没好日子过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差别了吗？当我们强烈的期盼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时刻准备着。当我们爱慕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爱着爱基督爱神的时候，我们就期盼他再来，就像恋人期盼他的一个人期盼他的恋人的到来，就好像你今天饿着肚子，你期盼着团长团到的这个米面你所需要的这个供应能够马上就来。就好像一个喜欢在外面走的人，今天在家里面难受的不得了，他期盼的快快的解封，是不是？虽然这个解封的时间不知道，但是期盼的快快解封，他怎么期盼呢？他把衣服都穿好了，只要这个一声命令下来说可以出去了， 啊，我这个鞋子都穿好了，都打扮好了，我就快快的去了，是不是？就快快的去了。所以这种时刻准备一定是带着强烈的期盼的准备，你没有这样的强烈的期盼，一定不会时刻准备的。比如说我比较安于这个宅在家里面的，这个外面解封了没关系，我可以继续穿着这个家里面居家服在家待着，我想出去的时候我再换上，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时刻准备着。然后第二个呢，这里讲到什么？这个主人吩咐要管理家里的人，是不是？我们着重的去看这个管理哈，管家管家就是要管理，对不对？要善于去管理哈。所以今天对于个人来说，你要去善于去管理你的时间，或者说你神还没有，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恩赐、你的所有的这一切，你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尽忠职守的去管理他们，这是一个中心的管家要去做的哈，而不是说哦，主人反正没有来啊，我这个就让他们自时间、金钱、恩赐就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是不是？啊，就像今天你在家里面封着哈，如果你知道4天以后就解封了，你的食物够吃4天的，你就会按照平常这样去分配这个每天的饮食，每一顿的饮食哈。但是呢，你不知道几天以后解封，你只有4天的食物，你会怎么办？你会去计划说我怎么样来使用这些的食物？哦，我怎么样能够再去得到一些食物？哦，我怎么样能够安排好？哦，既不饿肚子，哦，又能够使这个食物被充分利用，等等等等，是不是？你要去做管理，这是对神的敬忠哈。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园子哈，哦，家里地方比较大哈，假设你住在一个独栋的房子或者一个别墅，你有一个园子哈，这园子里的花草树木是需要有定期打理的，如果你不去打理，这个园子就会变成一个杂草丛生，一个惨不忍睹，一个谁也不愿意再去的一个地方，就像很多影视作品里面那些荒废的房屋里面，当你走进去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你看到的是无序，看到的不是美，是不是？你看到的不是美。所以一个中心的管家也要去学习怎样去管理。你再看下去哈，我们就这个比喻哈，第二个比喻来看哈，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一件事，这个恶仆人做了什么？他动手打他的同伴，对不对？所以反过来说，一个好的管家，一个忠心向主尽忠的这样的一个管家，他要怎么样去善待他的同伴，去善待他的同伴啊，就像好像我们前面唱的那首诗歌一样，要彼此款待服侍，是不是？你再扩展出去哈，这个善待同伴不仅仅是在讲到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彼此款待，彼此为对方祷告。它扩展出去就是你怎么样在这个世上去建立一个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要特别注意哈，我们整个信仰当中很关键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今天是怎样的，这个是很这个根基的内容。当神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好，对不对？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哈，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了，被谁破坏了？是被人破坏了，对不对？被人破坏了。而今天主耶稣基督来做的事是什么？是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而恢复这个关系的表现是什么？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恢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恢复。所以在这里哈，一个管家要做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你要看重，或者说你要去思想，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被基督所得着，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而你的人际关系，你与别人的关系却很糟糕，你一定要去思想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当然你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一定会和所有人都搞好关系哈，这个意思不是说人人都会说你好哈，没有，这地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是人人都说他好的，连主耶稣基督都有很多人说他不好，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我可以100%的保证，这个人一定要么他是伪善的，要么大家说的不是真话。所以一个忠心的管家要怎么样？要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不是靠自己的，你今天买一本书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哦，你买一本书怎么样处理同事关系，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要去思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当中神的命令是怎么样的。旧约的经文，当有人来问耶稣，耶稣说什么？旧约的律法包含在爱神爱人这两个，这两个看上去是两个命令，却其实是一个命令当中。当你不去爱人的时候，你很难真正的去建立这样的一种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所建立的一定是一种趋于利益的这样的关系。这个人我跟他搞好关系，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好处，那个人我跟他搞好关系可以带来其他的益处，我到时候这个小孩入学就很方便了，我去看病就可以找到关系了等等。你说我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觉得友谊很重要。很多时候你要小心这句话，你是不是仅仅在满足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上的需要。当然人与人之间有情感上的需要，但是如果这个情感的需要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话，当这个情感需要不被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很快的丢弃这个朋友的关系。很多夫妻之间发生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大的一点就在于此。我们继续看哈，然后呢，他不仅仅这个恶仆人不仅仅是动手打的同伴，他还怎么样？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是不是？这在讲什么？你说这在讲我们不要醉酒啊？不仅仅是这样哈，一个好的仆人怎么样？需要成为榜样。你要注意哈，这个成为榜样不是好像今天我们中国说的那些劳动模范哈。这个成为榜样背后，我能想到的就是，今天我们活着，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活着，为了自己的益处活着。今天我们活着就像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一样，他说什么？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来是什么？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是为了这地上人的益处。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是主的仆人我们一群这样的人存在哈，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吃喝快乐，满足自己的小家庭的各样的需要哈。你要特别注意哈，登山宝训里面没有讲说我们不可这些需要神不会给我们，对不对？第六章的时候怎么样？怎么说的？你们不要忧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些需用的神都会赐给我们，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是神的国、神的义？今天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我不吃是为了良心的缘故，不是我自己的良心，是那个看到我、哦、吃了可能会跌倒的人的良心、哦、以至于他为了这个人的良心，他情愿放弃一个正当的吃喝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就是什么？为了他人的益处。他不是要被人追捧为那个偶像，那个好像耀眼的榜样，他乃是为了说我要顾及别人的益处。啊，就像之前弟兄讲到的哈，那个什么书啊，腓立比书还是哪个书？腓立比书，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是不是？所以我能想到的，在这一段的比喻里面讲想到的，就这四个点。一个忠心的管家怎样向主来尽忠？第一个就是时刻准备着，盼望基督再来；第一个是好好的来管理，好好的来管理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时间、金钱；第三个就是要处理好、建立这样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靠着上帝与上帝和好所带来的那种恩典。这种改变。第四个就是常常想到别人的益处，常常想到别人的益处。哦，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恶仆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第一个是什么？这里讲到说要重重的处置他，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腰斩。我、哦、很可怕、哦、把一个人用大刀从身体的中间一刀劈成两半、哦、一刀劈成两半、哦、你说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多可怕的一个惩罚、哦、我记得 有一次去那个猫的这个家里面、哦、那个家乡、哦、那边、这个那个江苏那边、哦、他们那边有一个景点是一个叫府衙哈啊，你要知道原来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江苏那边有一些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地点哈。那个府衙里面有很多一些很特色的这个景点，这个景点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景点就是里面是一些这个模型的展览，展览的是什么？各种的刑罚，哦，真的很可怕。小孩子建议不要去看、哦、各种的很残酷的刑罚、哦哦、你要知道古代的这些的官场的这种各样的刑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刑罚？这样的很严重意义的很可怕的刑罚，是为了他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杜绝、来警告、来使人惧怕，不会去犯，不再去犯罪。因为你犯罪，你得到的下场很可怕，我得到的下场很可怕，所以呢你不要去犯罪啊。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哈，耶稣不是在仅仅是在讲，你看看这个恶仆人他的结局就是这样啊，他其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警告哈，他有很严厉的惩罚，他的结局是很可怕，他要哀哭切齿，他要哀哭切齿。所以一个有见识的仆人，你要好好的去想想你应该怎样去做，是享受一时的快乐吗？哦，这个快乐打个引号哈，还是尽忠职守呢？所以我们稍微来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讲到要向主来尽忠哈，哦，这个有一个大前提，或者是有一个不但在提到的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是不确定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更要怎么样去学习向主来敬重，是不是？我们要警醒的主动的去预备主的到来，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常常的做准备，哦，或者说应该说时刻准备着，好好的管理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好好的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常常顾念的是别人的益处。我曾经看到过一些的那个，也不能说是见证吧， 就有姐妹她自己身患重病，在这个手术台上的时候，而如果是我，可能我更多的是在向神求，神啊，让我这个疾病能够借着这个手术来恢复，来然后重新健康起来。但是这个姐妹甚至在手术台上，她还有时间祷告的时候是为别人来祷告，为别人来祈求。我就想到了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斯蒂凡被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的是什么？神啊，求你饶恕他们吧，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样。然后我们来思想我们稍微你可以有一些反想反省第一个是我们期盼吗？我们期盼主再来吗？还是你觉得说在这个世上挺不错的？我的收入、工作不错，家庭也不错，小孩也很听话，也很聪明，学习也不错。这个现在中国的经济也不错，不用再像几十年前一样紧衣缩食，各种用度都是按照计划来。而我也有足够的这个金钱，我有的时候可以去吃好吃的，我可以去各个地方游玩，欣赏这个美景。你期盼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吗？你好好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不期盼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是不是因为我更期盼的，我更享受的是这个世上暂时的会过去的东西呢？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成为了今天我的牢笼，成为了我没有办法向主尽忠的一个根源呢？第二个是什么？我们是被动等待吗？很多时候等候不一定是被动的，等候很多时候是让神让我们做更多的准备。神知道我们还不够好，神知道我们还需要有很多改变的地方，神知道还有很多我们应该要去付诸于行动的地方，所以他给我们一些宽限的时间。我们是着眼于将来还是现在呢？这个问题一定要很小心的去处理哈。一定要去很小心的去处理哈，你可以说标准答案肯定是我们是着眼于将来新天新地了，我们不应该是着眼于现在了。你这个回答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哈，如果是这样的回答，有点小小的问题哈。这个问题不在于我们不期盼、不着眼于将来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天新地当然是比现在好的无比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新天新地什么时候来，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上次的分享中讲到，我们要求上面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对不对？我们整个的思念，我们整个的期盼，我们等待的一定是那个将来要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但是你一定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住在地上实际生活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这个期盼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落到地上呢？24章里面，我不记得大家还记得吗？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第14节说什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我们说我们期盼那个好的无比的新天新地的时候，一定是落在地上，我怎么样今天在地上好好的去建立神的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说，这个福音传遍天下，万民都被听到这个福音以后，他就要来了。所以着眼于将来没有错，因为我们的家乡不是在这个地上。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什么？他们所期盼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那个在天上的家乡，是不是？我们今天所期盼的，我们所向往的，我们需要住在里面的，不是这个地上的家乡，是一个天上的家乡哈。希伯来书第11章第10节，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座城。但是今天，这就像传福音一样的哈，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 当很多人当很多人说，哎呀，主耶稣你快来吧，啊，或者你快点把我接走吧，他不是真的期盼主耶稣基督再来，你知道吗？他是因为觉得在地上太苦了，哎呀，我生活怎么这么苦啊？我的家庭也不好，工作也不好，人际关系也不好，所以神，你快点把我接走吧，因为地上太苦了。没错，地上是很苦，但是当神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真的要乖乖的按照神的命令吩咐去走这旷野的道路。他们期盼那个迦南地吗？无比的期盼，但是他们要走完旷野的道路才能进入到那个迦南地。所以，我们今天着眼于将来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再来，没有错。而这个期盼一定是落在今天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期盼。我们不能说我们一边期盼将来的美好，一边现实生活和将来的美好没有任何的连接。你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哈。那我想分享的今天就是这些的内容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神，你不是仅仅给我们发出这样尽忠职守的命令，你真实的将你儿子那个被你所差遣，愿意忠于你给他的使命，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的这样的生命，已经放在了我们里面。你也赐下保惠师圣灵，帮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当中，能够仍然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神啊，求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快快的去准备预备。将来你要来的那个日子，让我们做那个忠心的管家，合理的去使用你给我们的各样的资源，去恩待我们的邻舍，去思念、思想、顾及他人的益处。你帮助我们，对你有这样的期盼的时候，就把这期盼真真实实的落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来，让我们成为那个这个山上的城，成为那个世上的光和盐。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